我曾经在不久之前说过，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每个小时每分钟每一个月每一年都有重新开始的机会，因为神的旨意呢是要我们常常改变自己，才能真正的重新开始。那么现在又是一个新的开始，这是2016年的第二个礼拜，我们天天都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才能开创新的局面。我们要一起读的经文呢，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4到25节，请大家同声来读。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奖赏。凡焦虑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一个竞技场，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场上能够跑出我们最美的见证来。主啊，求你今天帮助我们，让我们开我们的眼，学习知道怎样才能够跑得更好。主，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才这段圣经给我们一个比喻，说人生呢好比一场赛跑，神在一边看着我们，看谁能够忠心的坚持到底，活出神要我们在世上活出的生命。今生的生命呢，其实是为了预备未来的生命，在永恒里的生命。那么在这场比赛里面呢，神要我们全神贯注，把一切不重要的事都放下来，为神所为我们设定的目标而跑。你看赛跑的选手，他们在场上呢一定都尽量穿的少，因为他们不希望身上有任何东西拖累他们，影响他们的赛跑，神也不希望我们有任何东西拖累我们，所以神要我们把一切缠累我们的重担都脱掉。我们请看希伯来书第12章第1节，我们同声来读。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所以神要我们脱去缠累我们的罪，让我们一起来看三件呢最严重的缠绕我们的拖累。第一个拖累呢，就是担心忧虑。你看箴言书第12章25节的话，我们一起读。人心忧虑，屈而不伸。英文的翻译呢，有一种版本说 An anxious heart weigh a man down， 意思就是说那个担忧会成为重担，把一个人压垮了。当你心里担忧的时候呢，你就会感到有沉重的负担，你会担忧到什么事都不能做，你越想呢就越害怕，越害怕呢就越多想，想的越多就越低沉，简直就觉得不能活下去了。神就不要你活在担忧里面。去年你担忧什么呢？现在你要把它丢掉，不要再担忧了。那诗篇呢第46篇第10节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什么是休息呢？有个英文的版本呢，他说 Let go of your concerns, then you will know that I am God, I rule the earth。 休息的意思就是要我们 let go， 就是放手，放下心里一切的担忧。为什么放下担心这么重要呢？第一，就是担忧消耗你的精力。第二呢，是担忧会扩大问题，你越担心呢，越觉得问题严重，其实事实上问题不大。第三呢，担忧浪费时间。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6章第27节。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所以担忧不健康，担忧没有用处，所以我们根本不应该担忧。所以现在呢，大家呢就拿一支笔，或许你已经有一支笔， 就在你的节目上把节目单上把你去年担忧的一件事把它写下来啊。你要学下决心，今年不要再为这件事情担忧了。如果你自己不知道去年担忧什么事情，那么你或许要问问你的配偶啊，或者你的好朋友啊，他一定能够告诉你，你去年为什么事情曾经白担心啊？为什么要写下来呢？因为除非你把你的压力，你知道你自己的压力在哪里，你就没有办法除掉你的压力啊。而问题是在于，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为什么事情担忧啊。有的时候是为自己担心，有的时候是为别人担心，有的时候是为过去的担子多少年挂在心头，有时候是别人加给你的伤痕像垃圾一样堆在你心里，你自己不觉得啊。但是这种心理重担呢，要在遇到刚好的环境才会爆发出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会背负着一个垃圾袋啊。我们不知不觉呢，就把许多不应该有的事情呢，感情啊，负担呢，就背在身上啊。我们不觉得需要把这些垃圾丢掉啊。这背在我们背上的垃圾袋呢，有一项沉重的担子，就是今天我们说的担忧啊。怎么样才能够解除我们心里的重担呢？很多时候我们必须借助别人的力量啊，才能够解开自己的心结啊。我们自己不会觉得自己背负的担子有多沉重，因为我们背负着这些后悔啦、羞辱啦、伤心啦、悲哀啊，我们已经习惯了啊。我们觉得这些担子是理所当然的，这就为什么我们需要参加一个团契或一个小组，或是有几个人，或是有一个同伴是你带导的同伴。这个人呢，真心了解你，关心你，几个人可以互相帮助，解开自己生命中未解的心结啊。那么诗篇第55篇22节的话，我们一起读：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啊。你怎么样把你的重担卸给主呢？就是要祷告啊。世界上没有任何药可以帮助你，你去看心理医生呢，他顶多听一听你说一说，他也没办法帮助你，只有祷告才能够真正的帮助你。因为在这个腓立比书第4章6到7节的话，我们一起读：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你现在就要祷告啊，你就把你的担心已经写下来了，你要告诉神说，这就是我的担心，现在我要交给你，我不要再把它拿回来了啊，我不要再背负这个担子了啊。这是第一项要丢弃的残累，就是我们的这个担忧。第二项要我们丢弃的残累呢，就是我们伤痛的回忆啊，或者是你所爱的人欺骗你，你深深的受了伤害，或者是有人答应你的事情最后没有按他的话做，就是你很失望你就受伤了，或者你被人欺负受打击，或者和你亲密的朋友争吵，他在争吵的时候说了话非常不留情面，或者呢你被人出卖了，你以为是你的朋友，可是在背后他跟别人商量怎么对付你或者你被别人拒绝了，或者你被别人看不起啊，或者你很孤单，你觉得受伤了啊。世界上有太多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受伤，保罗就教导我们说，生气不可到日落，意思就是我们当天就要把它忘掉，不要把这些伤害带到第二天。所以现在要问你，你心里有什么旧的伤痕应该要放下的？现在已经2016年了啊，事情已经过去了，有的时候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啊，你还有什么伤痕在你的心头呢？你要把它放下来，因为你如果不放下来呢，你心里就有一份恼怒啊，就有一份苦毒啊。我们刚才说你要祷告，求神把你的担忧拿走，那怎么样才能够丢掉过去的伤痕呢？要丢掉创伤的关键就在饶恕啊！你要饶恕伤害你的人啊，你要赦免让你受伤的人啊，你要原谅那些说刻薄的话 让你心头滴血的人，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除掉你的伤痛。时间呢，也不会冲淡你的记忆。心理医生不能帮助你，只有饶恕能够帮助你把伤痛解除。你必须让过去的过去。以弗所书第四章31-32节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或你会说，那个人不值得我饶恕啊？我们什么时候值得神饶恕我们呢？啊，我们原谅别人，不是因为别人值得我们去原谅。要原谅别人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神命令我们这么做的啊。第二呢，这是你唯一的方法把自己解放出来啊。你不是为了他的好处才饶恕他啊，而是为了你自己好啊。你原谅他，你才能够安心的处理未来啊。在你的生活里面，你有什么人呢是你应该原谅的啊？你的父母呢，或者是师长啦，或者配偶啦，或者亲友啦，或者哪一位牧师啦，或者以前的什么什么老师啊啊，那或者你说啊，不是别人对不起我，是我对不起别人，我自己都没办法原谅我自己啊，那怎么原谅别人呢？这就是我们需要救恩的缘故了啊。我们的罪恶感除不掉，是因为我们没有认罪。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你对人说一声对不起，请求对方原谅，你就会发现耶稣已经原谅你了啊！为了我们成就了救赎，我们就有了赦免原谅的力量啊！因为神已经先原谅你了啊！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你心里有什么名字浮现出来呢？要把这个人的名字写下来，要向神祷告，告诉神说：主啊，我原谅你，我原谅他，主啊，我也要去见他，我愿意求他原谅我啊！那你就不必再为他给你带来的伤害而伤痛啊！你不必再活在埋怨里面啊！你可以原谅他，并且求神来改变他。你也不必再为你带给对方的伤痛而自责啊！所以我们一起要奔走天路，奔向神为我们设定的目标。我们要丢弃我们的重担，我们要丢弃我们的创伤，还有一个要丢弃的，就是我们的过犯，我们的罪。华人除夕的时候都愿意全家总动员啊，做一次大扫除。所以现在呢，我们要做个心灵的大扫除啊，清除心灵的垃圾啊。以赛亚书第59:2的话，我们一起读：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先知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你和神的来往就中断了啊。这不是说到我们的得救，我们是得救了，但是你会发现你心里的平安不见啊，你好没有信主的喜乐，你觉得神离你很远，你觉得你的灵性枯干，你觉得你的祷告好像神从来都没有听啊。基督徒呢，有一个好办法，就是每一天都有一段时间向神祷告，每一天把你所犯的罪都在神面前告诉神，承认神啊。或者你想不起自己有什么罪，但是如果你安静在神的面前，圣灵就会在你心里开始向你讲话。几分钟以后呢，你就会体会到自己的罪，你要把自己的罪写下来，无论是行为上的，是思想上的，言语上的，是该做而没做的这些事情啊。你只要问神说，我到底有什么不对啊？圣灵会在你的心里光照你啊，把每一项都指出来，然后呢，你就把每一项都记下来。你的目的呢，是要把这些罪除掉啊，因为罪使你和神分隔，罪不只是你和神分隔，罪还会使你的生命没有喜乐啊，充满劳苦愁烦。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你的罪，怎么样解决我们的过犯呢？刚才说解决担忧唯一的方法是祷告，解决心灵伤痛唯一的方法呢是饶恕，解决罪恶感唯一的方法是认罪悔改啊。中文的认罪啊，是从希腊文翻译出来的啊。希腊文的认罪两个字合起来的，前面是说，后面是罪。当年作者用这个字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把自己的罪说给神听，承认那就是罪，罪就是罪啊。然后呢，不用借口，不用辩解，不找理由， 我们就是明明白白的承认这件事不该做的，不犯是该不该犯的罪，神是对的，我是错的。当我们承认那件事情是错的时候，用神的方法去处理，去说自己确实错了以后，有什么结果呢？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一起读：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就说神会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在神那里呢，罪不分大小，他的一切罪都能洗干净。你不必说这一项罪太大了，神没有办法洗干净，所以我还要担负这个责任啊！没有的，一切罪神都洗净了。你也不可以说这一项罪我有保留啊，我要把它留下来，到有时候呢还要再去回去犯一犯啊。神说不行，一切罪都要洗干净。今天呢是新年的开始啊，我们要脱掉残垒之后要做什么呢？那我们就要一起来用以色列人过约旦河来让我们看一看怎么样走新的一年啊。我们要一起来看这个约书亚记第三章第一到第五节啊，我们一起读。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审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过了三天，官长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哎，你没有出来。第三节啊，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台子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量三千肘，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就像我们面对新的一年一样，没有人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事。今天我们看到经文是说到当年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以后，他们在阿拉伯的旷野绕行了40年，后来摩西死了啊，摩西同时代的人也都死了，摩西的帮手约书亚带领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来到约旦河边，他们面对了一条从来没走过的路啊。约书亚要他们做什么呢？第五节说你们要自洁，今天我们前面一段已经说了要自洁，要脱掉残垒。经文说以色列人要他们怎么做呢？约书亚说你们要看着神的约柜，什么时候约柜走了你们就跟着约柜走啊。约柜代表什么呢？约书亚时代的约柜就是神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啊。约柜就代表神的同在。在我们每一个月领主餐的时候呢，要纪念耶稣最后的晚餐啊。耶稣在最后的晚餐说呢，这杯就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所以耶稣就是新的约，耶稣是神，现在神要跟我们立个新的约，所以约书亚要百姓跟着约柜走，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跟着耶稣走。那么约书亚要以色列人怎么做呢？我们看约书亚记第三章第四节啊，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量三千肘，不可和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啊。为什么要跟约柜相离两千肘呢？是为了要确保他们是跟着约柜走啊。约书亚的命令和以色列人向来的习惯不太一样啊。过去40年呢，这个上一代以色列人他们在带着约柜在他们的中间啊，他们不是没有神的约，他们是把约柜当成他们的财产，拥有约柜，只是让约柜在他们的中间，他们却不跟着约柜走啊。你有没有发现其中所包含的意义呢？啊，今天很多基督徒啊，不是没有耶稣在他们中间，但是他们只是拥有耶稣，却不跟着耶稣行事啊。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有一些基督徒给人很不好的印象？当然也有很多基督徒给人很美好的见证，这个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乎他们是不是只是拥有耶稣， 让耶稣在他们中间，或者他们是定睛在耶稣身上跟着耶稣走啊。你是不是想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呢？基督徒怎么样才可以得胜呢？啊，得胜的秘诀就是眼睛要盯着耶稣，脚就跟着耶稣走啊。因为这是以色列人40年在沙漠里面一流浪学到的功课啊。你是想在沙漠里面流浪一辈子吗？啊，还是你愿意跨越约旦河进入得胜的应许地呢？这个差别就在于你到底是拥有耶稣，把耶稣放在你和其他基督徒的中间，或者你是盯着耶稣跟着耶稣走啊。上一代的以色列人呢，有了约柜在他们中间，他们就有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啊，觉得有神和他们同在就够了啊。如果你想要学习以色列人进迦南过得胜的生活，你就要跟着耶稣走，而不只是单单的相信耶稣，觉得拥有了耶稣就有了一切，有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啊。如果你跟着耶稣走，约书亚告诉你，你有几个结果啊。首先呢，神会引导你所走的路啊。第一章第4节说，跟着耶稣走的事呢，时候呢，他就会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啊。为什么我们要一步一步跟着耶稣走呢？他说，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啊。我们面对新的一年呢，有谁可以知道明年一年会发生什么事呢？啊，你或者连接下来30分钟我要讲什么你都不知道。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习惯性的过日子，觉得日子就是这个样子，不外就是工作、吃饭、睡觉，一天就过去了。上星期你来做礼拜听过讲道，这星期你是一样坐在这里听讲道，所以你觉得你是在走旧路啊，你觉得你很熟悉，其实每一天都是新的，你从来没走过。有一次有一些旅客搭乘一艘很老的旧船，船很旧，天很黑，风很大，所以呢，这些旅客中间有一些人就不太放心啊，就彼此议论，最后就派了一个代表去见船长，想知道情况到底怎么样。这个代表见了船长就说，船长啊，那旅客想知道旅客感觉到这艘船很旧啊，天又黑，风又大，所以想知道这个情况到底怎么样。船长就说，你去告诉大家，不但船很旧，并且这个船漏水啊，天很黑，风很大，而且今天的浪特别高啊，所以我们很有可能会沉没，而我们的引擎呢很弱很小，倒是引擎很轻，可能隐形不会沉下去啊，所以你们最好祷告，盼望我们能够撑过去啊。你知道这个船长是什么意思呢？不管是多困难啊，多危险，在船上的人除了跟船长一起撑下去之外，没有什么别的选择。我们也是这样，新的一年每一天你的心情都会不一样，除了跟着耶稣一步一脚印的往前走，你没有什么别的选择啊。就好像亚伯拉罕听见神的话，就离开他的老家去应许地。圣经说他离开的时候不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啊。亚伯拉罕如果知道要去哪里呢，他一定会紧张害怕，担心忧虑，甚至于财不思饭不饮，茶饭不思啊，他才想要多打听一下那里的情况啊，想要做好准备，他就整个心思意念呢都会挂在他的目的地上面。但是神没有让他知道要去哪里，所以他只好定睛在神的身上，时时刻刻想要知道神到底要他下一步去哪里啊。所以你也不会知道神下一步要带你去哪里啊。你要定睛在神的身上，要知道神要你下一步做什么。如果你预先知道将来要面对怎么样的痛苦，怎么样的艰难，你今天就会活在压力之下啊，你今天就在痛苦之中啊。如果你知道明年你的丈夫会得癌症，如果你知道明年你的妻子会得忧郁症，如果你知道你明年会失业，你今天的日子就非常难过了啊。很多人去算命测字，他希望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就带给自己和家人很多提前不该承受的痛苦。因为人不应该预先知道未来的难处。耶稣说过，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只要紧紧的跟随耶稣，不需要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对神来说呢，这个时机比时间更重要。你不需要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也不需要知道明年会怎么样，因为神最看重的是时机啊，神最会把握时机啊。而你一定有很多的经验，知道一件事情把握时机是多重要啊。有一个篮球的球员呢，做了一个梦啊，他梦里呢，他突然抓到了球，一转身就看见篮筐，他把球一抬，这个篮球就进了篮筐。他睡醒了，那一天正好有一个大很重要的比赛，在比赛中间，他就像梦里一样，忽然抓到了球，一个转身，哎，就是梦里那个篮筐，他就把那个球丢进去了，啊，他却接着就听见全场的观众都在叹息，转身一看，才发现他把球送进自己应该防守的篮筐里了，啊，你看时机是不是太重要啊？一人相处的时候，你一定知道时机是多重要。如果一件事情做得不合时宜啊，你会带来惨痛的结果。摩西降生的时候，正好是神给亚伯拉罕的预言，说以色列人要在埃及受苦400年，那个400年刚刚满，摩西就降生了啊。所以他从小一定自命不凡啊，他觉得神的使命就落在他身上。全以色列人有谁被法老的女儿收养成了法老的儿子呢？啊，于是呢，他抢在神的面前，想要靠自己的力量去拯救以色列人。他杀了一个埃及人，就成以为自己是成就了以色列人的救赎。结果呢，成了被通缉的逃犯，一个人就逃到西乃的旷野，在沙漠里度过40年牧羊的生涯啊。到神的时机成熟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在一天之内就得到埃及人送来的金银珠宝，求他们搬家。结果他们就赶快走啊！神应许亚伯拉罕要生一个儿子，他等啊等，这个妻子先等不及了，就说：“不如你娶那个使女夏甲啊！”结果他就生了以实玛利，后来就成为今天的阿拉伯人啊！时机不成熟，抢在神的前面，你看今天带给全世界多少的痛苦啊！我们不需要未来会发生什么事，也不需要时间在哪里啊！也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为什么，不需要知道什么事在哪里，为什么，什么时候，你只要定睛在神的身上，跟着神的带领走啊。这是大多数人的错误。我们知道自己可以有能力可以做一点事，所以我们用自己的力量代替神抢先做一点事，然后说：“神啊，你看，按照你的旨意，我做了这件事，求你来批准啊。”这是我们的错误。这是第一点，我们应该仰望神，定睛看神的带领。第二，神会用他永不改变的应许保证我们的得胜啊，因为我们是跟着约柜走啊，今天是我们跟着耶稣走啊，而耶稣就是我们的新约。什么是约呢？租房子要签约，买房子要签约，结婚要有证书，因为签了约就比较放心一点，有个字据，不会空手无凭。就觉得有了约呢，就保证将来一定可以实行。可是很多时候还是会上当，是吧？因为对方不一定会按照签的约去实行，并且也有些骗子呢，就抓住人相信签约的心理，用小字留下许多把柄，就让签约的人上当。然而现在我们签的这个约呢，是和神签的约，和神签约呢，只有人失信，神是永远不会失信的。耶稣用他的鲜血签下了神的永约，所以我们在主餐的时候才会重复耶稣说的话，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啊，并且神的约是不分时代，不问是谁，不分状况啊。你看约书亚记第3章第7节，我们一起读。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天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为什么神特别强调他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呢？神在保证的，他不会因为摩西过世，人改变了，他的约就改变了啊！神不但保证他对约书亚的约不会改变，他的约是永远的约，今天对我们也一样有效，因为诗篇第119篇 八十九到九十节的话，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你的诚实存到万代。所以神的话不只是因为它是印在圣经上永远不会变，所以不改变。这里说神的话是安定在天啊，早在抄写下来之前呢，神的话已经在天上存了底了啊。所以即使没有用印刷术之前，人用手来抄写，神的话也是不会改变的啊，不会错误的。在约书亚记里，神说了什么呢？第三章第九节到十一节，我们一起读。读，看呢、啊，这是什么？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近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约书亚说：“看呢、啊，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在这三节时间，在三节圣经里面，神用了三个不同的字去形容他的信实。第一个呢是第九节的耶和华你们神啊，第二个是普天下主啊，第三个呢是永生神啊。只要你接受了神做你的主，你就是普天下主的儿女啊，神就应该在你身上掌权，并且你的神呢是永世不改的永生神啊，这么样一位普天下的主，永生神，怎么样保证你成功，你的得胜呢？你看第三章第十三节，我们一起读。等到抬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成垒啊。去过圣地的人呢，他都会说这个约旦河的宽度啊，在水位高的时候和水位低的时候差别非常大。水位低的时候呢，河水只不过是五六十尺宽啊，并且很浅，人都可以走过去。但是经文说呢，这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呢，河水是涨过两岸啊。我们看第三章第十六十七节，一起读。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继续读。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立，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百民尽都过了约旦河。经文到底在形容什么呢？那是一条涨过两岸的约旦河水，它在远远的亚当城呢立起城垒，以色列人一定可以远远的看见那个高高竖立的洪水，像他们上一代的父母过红海那个样子，像一层十二十层楼高的那个高楼那样就立起来了啊！神为什么要让新的以色列人再一度的经历这个约旦河的时候，有这么大的神迹呢？啊，因为他要让我们这些后世的人知道，跟从神的基督徒，要相信自己所，认识自己所相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神是大能的神，神会用永不改变的应许保证你得胜，并且他说的得胜是好比约旦河竖立起来的那样的得胜。那样的神奇啊，是你觉得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因为他是你的神，真是普天下的主，是永生神。你相信神吗？啊，神是不是你的神呢？啊，你相信你的神是普天下的主吗？啊，你相信你所相信的神是永生神吗？你相不相信他是永远信实可靠呢？啊，为什么很多基督徒很软弱呢？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不能得胜呢？主要的原因呢是不相信神，不认识自己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曾经有一个牧师到印第安保留区，看见一个不太大的印第安教会，这些印第安人都没有什么钱，但是他发现这个印第安教会的会友呢 90% 都十一奉献。你知道有些教会是把十一奉献就贴在门口的，所以他就说，为什么印第安的教会十一奉献这么比例这么高呢？所以呢，这个听见他问的印第安基督徒就说，印第安人信圣经，圣经说十一奉献，印第安人就十一奉献啊。 你看英文的就比较更清楚了。Indian believes Bible, Bible say tithe, Indian tithe, 他也不管文法，也不管什么。可是呢，这就是很清楚的，圣经说什么我就信什么，所以我这么做啊。那我们一起来看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节啊，我们一起来读：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仓库。请呼吁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你看圣经里的应许是多好，他说奉献十一奉献的人呢，神会为他敞开天上的仓库，请福给他们，甚至无处可容，这是多好的应许啊！有谁不想要啊？所以印第安信徒看了以后呢，就信了，就遵守了。但为什么很多基督徒呢，就舍不得把十分之一奉献出来呢？就是因为我们不是真的相信圣经的记载啊，没有真的认识所信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所以就不愿意按照去做。这只是用十一奉献做个例子，你是不是发现还有很多其他的教训你没有按着做呢？圣经耶稣说要爱仇敌，你爱得下去吗？啊，如果你真的相信你所信的神是一位普天下的主，是普天下的是永生神啊，是大能的神，是使你得胜的神，神要你做什么，你就没有什么可讨价还价的啊。神要你赦免人，你就要赦免他啊。如果神要你做什么事，你不能说可是啊啊。如果普天下的主要你做什么事，你还能有什么怀疑呢？啊，你只要你只能够应该，你只应该说是啊，主啊，我就按你说的去做了啊。神应该在你的生命中掌权啊，只要你接受神，只要神是你的神，你就应该顺服他，因为他是掌权的主，他在你身上应该有权柄啊。如果你相信神是普天下的主，你应该相信他会为你排除一切困难啊。你看见以色列过红海，神就答应他们说，他一定会把应许地上的百姓通通赶出去。所以说无论你的敌人是谁，神一定会把他赶出去啊。你还有什么困难呢？所以把普天下的主当做你的神是值得的啊。第三章第十三到十四节是神的应许，到了第十六十七节呢，这约旦河的水真的在亚当城那里停住了，从以色列人过干约旦河的地方一直到沿海的水都干了啊。这是什么成就的呢？经文说啊，抬约柜祭司的脚一入水，水就断绝了，一直干到沿海。那这是神的应许，神一定会成就的。这就是今天我讲到的第三点。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神会用他永生大能的生命保守我们一直到永远。刚才我们说耶稣就是我们的约柜，而约旦河是一条怎么样的河呢？约旦河从发源地出来一直到加利利海都是淡水啊，里面充满了生命，甚至耶稣十二个使徒里面呢，有四个是在加利利海捕鱼的渔夫啊。而约旦河离开加利利海以后，在四十二里之前呢，就落差是1402尺啊。他们说加利利海差不多是跟红海的海平面是平等的，就是海平面。那这个死海呢，是在海平面以下1407尺。那么在42里之间呢，这个落下了1407尺，就是每一里落下33尺。你知道河水流不会都是就像一个斜坡这样下来，都是有一段缓然后再下去，你就知道这个坡是多陡多厉害啊！每一次冲击的时候是多厉害啊！这个接下来从离开了加利利海这一段的约旦河，他们叫下约旦河谷啊，它不但是从加利利海带来大量的泥沙，并且那是流经富含盐矿的山地啊，约旦河水就越来越咸，所以约旦河这段河水的生物就越来越少。它流进死海的时候呢，一条鱼也活不下去啊。所以呢，解经学者就发现约旦河就预表了人类的堕落史。刚开始创造在伊甸园里，就像在加利利海一样充满了生命活力，但是呢最后犯罪了，堕落了，所以约旦河叫做堕落之河。他说是 descending 就是降落的， 堕落之河啊，这也预表了啊这个耶稣基督的救赎啊。人类起初被造的时候是充满生命了，但是犯罪之后呢，就充满了这个污染的泥沙，约旦河就成为人类的审判与定罪的预表。当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呢，这个审判之河就被止住了啊！我们原来都要经过神的审判的，现在耶稣来了，耶稣停止了我们犯罪所当受的审判，耶稣的力量甚至延伸到死海，因为现在代表死亡的地狱的死海呢，就没有水流进去了啊！因为我们不再被定罪，审判被耶稣止住了。为什么约旦河的水要被止住呢？因为神的儿女要过约旦河，我们得到机会要进入神的应许地，因为耶稣为我们停止了神定罪的审判，我们现在可以过得胜的生活。如果你去过圣地，经过耶利哥旁边的约旦河，这个导游就会告诉你，那里就是耶稣受浸的地方。你知道不知道，那里也同样就是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地方啊？难道你会认为耶稣在那里受浸是一个偶然吗？啊，耶稣受浸的地方就是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地方。为什么施浸约翰会在这里给耶稣施浸呢？啊，为什么耶稣会在这里接受浸礼呢？因为其中有属灵的意义。浸礼的意思就是象征耶稣的死、埋葬和复活，因为这里是象征定罪审判的约旦河被止住的地方。所以面对新的一年呢，我们要自洁，所以我们要脱去残累，教会也要脱去残累，我们要定睛跟随耶稣啊！神就是我们的保障。那么神保证什么呢？首先呢，神会引导你走他的路。第二呢，神会用他永不改变的应许保证你的得胜。第三呢，神会用他永恒的生命啊，保证我们一直到永远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已经把这么好的应许放在我们中间。主，我们知道我们要脱掉我们的残累，我们知道要定睛在你的身上来跟随你，然后你就会把一切的福分都加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可以进入应许地，得到永恒的生命，也得到永远的得胜。主要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停地在你面前更新，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一天心思一天，能够更多的改变自己，跟随你，学像你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